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的心里，让我向你有一个敞开的心，使你的话语向每个人说话，让我明白你对我个人的旨意，让我的生命能够充满你的丰盛，也能够完成你要我做在你面前要完成的事。感谢主，这样子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章的结尾一直到14章是有点长哈、哦，那我们慢慢来看啊、哦。那个你记得上一次之前我们讲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从安提阿开始啊、哦。安提阿是一个新约教会一个开始啊、到各处宣教的一个基地。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从这里开始，怎么讲呢？我们先看看是从使徒行传12章这个小号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这一开始呢，我们要讲一讲这里的几个主要的人物，很明显一看到是哪一位呢？是保罗啊、是巴拿巴和扫罗。你们还记不记得从使徒行传从一开始一直到12章这么大一大段，就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讲是谁？还没有讲到扫罗，扫罗有出现啊、哦，但是中心人物常常出现的是谁呢？是彼得啊、是彼得。从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他一讲到5000人信主。那后来啊，他向百夫长哥尼流传道啊，开始了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新的方向。那后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哎，等着要被砍头了，但神却在深夜差派天使带他奇迹般的性的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啊，得到自由。我们看到这一切很多的这次大事围绕的叙述的中心都是彼得，但从今天的经文开始呢，作者的这个焦点就开始转移了，就从彼得开始转向了巴拿巴和扫罗。那巴拿巴是谁？哎，有没有印象？巴拿巴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叫劝慰子啊、哦，叫劝慰子，没错，他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人哈、哦。我们在更早的第9章里面呢，也是巴拿巴带扫罗去见别的使徒。使徒，因为别的使徒都很害怕，当时说：“哎呀，扫罗以前是这个迫害我们的人呢、哦，现在怎么突然间，这一下子说是基督徒呢？”才好巴拿巴带他去引荐，所以大家才接纳他。啊，而这里这几节经文这里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这供给的事又是什么事呢？那这样我们回到11章才看到。这11章讲到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你看我们读经是不是真的是要连着看，要看上下文，有时候看好几章啊，才能够明白经文的背景，也更明白所了解发生什么故事。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供给的事讲的是赈灾的事情啊，巴拿巴和扫罗是把赈灾的款项送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回到了安提阿。而巴拿巴和扫罗被差派做件事情，那代表他们都是那深得教会信任的得力同工啊。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在安提阿的教会，先到13章了哈。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 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我们看到巴拿巴和扫罗是在一场这个教会同工的禁食祷告会当中，可以说被差派出去的。那我们可以看看，哎，是谁差派他们去的？是谁？是谁差派他们出去的？哦，是我们看到在场的嘛？在场的还有谁呢？有西面，有路球，有马念等等哈。那他们很写，这里写的很清楚，都是先知和教师，也就是教会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些领袖。那他们不单代表自己，他们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他们也代表整个教会。是我们注意看哦，在第二节讲到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照他们照他们所做的工。是谁在说话？这里是圣灵在说话，没错，是圣灵告诉他们要去分派，也就是差派巴拿巴保罗去做他们所圣灵所照他们做的工。原来差派人出去做工，不单只是教会里面的人，或者领袖，或者是整个教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差派的这些人，都是一同的从圣灵的感动里面看到，有一个同一个信息，看到说圣灵要差派这些人出去做什么。那究竟在这里，圣灵说要他们做什么呢？这里还没有细说，但是我们再仔细看，再继续看就会看到了。好，但是呢，有讲的是说要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点十分重要哦。我们先记着，晚一点再回来看。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出去做神的工的时候，那差派的是谁？是圣灵。第一个，其实这一开始是圣灵，圣灵感动教会里面的领袖、一些同工或者不同的人。那第二个是教会差派出去的，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自己猜自己，而是有教会在后面作为他们的后盾，而且有教会他们印证他们的看见一起差派他们出去。第三个呢，还有所有的信徒，所有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不是说哎呀好，我们现在有这个宣教师要出去了，好，我差派你出去。那可能好一点的话，哎，有记得有差派你为他们一起祷告哦，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其实我们差派他们出去的还是有任务。就像这里的，我相信当时初期的教会差派他们出去以后，在天天也是在祷告当中支持他们的服事。有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全教会以祷告作为他们的后盾，这些被差派出去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抵挡在工厂上面碰到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困难撒旦的攻击这个传福音的碰到的一些各样的难处。靠着的是我们教会后面这个祷告的后盾。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想要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我发现头顶上这里可能会有点小的是看不到，不知道你们圣经里面有没有地图，但是我们注意的只是几个地点，所以还好那从这里下面的经节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那里面会讲到不少的经文。我们开始第五项呢，我们可以稍微熟悉一下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更有感觉。那我看看这个 OK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安提亚他们在这里建立教会。那他们后来巴拿巴和扫罗呢，就为了供给的事，就赈灾的事情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他们做完了以后呢，又回到了安提亚。那从安提亚他们出发就开始了扫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宣教之旅第一个到的地方呢，他们先是到塞浦路斯岛，那第一个到的地点呢，是一个叫撒拉米的城市，然后到了帕福，然后再到别加然后再 外一个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都会提到，然后到以哥念路斯德等等，然后再回来，然后最后再从海路回到安提阿。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他们活动的范围哈，就是在这个地中海的这个东北角这一块的地方，让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啊，这个他们的行程是怎么样。那继续往下，所以他们开始的地方，我刚才有讲到，就是在这安提阿。后来看很多经文也会提到这个地方。那下面呢，13章讲到他们第17章，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斯求保罗同在。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叫方伯不信真道。巴拿巴和扫罗到了塞浦路斯岛，那在犹太会堂里面讲到，那他们先到的是在撒拉米。那撒拉米我们刚才地图有看到的是在这个东边的角哈。那撒拉米原来呢是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首府啊，一开始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那后来罗马政府慢慢的后来就把这个首都呢，这首府呢啊，迁从这个撒拉米迁到了是帕弗啊。那但是呢，这个塞浦路斯呢，其实是巴拿巴的故乡哦，是他很熟悉的地方，所以他们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先到撒拉米。那这时候呢，这个方伯是求保罗邀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哎，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方伯是什么？什么叫做方伯？现在有方伯这样子，这一个官号吗？没有哈。那方伯呢，原来是罗马的一个官阶，英文呢翻译一般翻译叫做 proconsul， 或者用比较现代的讲法就是 governor， 像州长，或者是这个岛呢就是岛长了，是不是？反正就是这个岛其实不小，面积不小，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应该是负责管理全部的这个各样的事务，他是这里的权力，这岛上权力最大的人。他呢，我相信也是可能从别人的那里听到啊，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啊，在岛上他们是一路传道过来。基本上他们从啊撒拉米啊到帕弗，就是从岛的东边一直走到岛的西边。那所以呢，而且他听到一定是听到很有意思、很正面的一些描述，听到扫罗他们讲的啊，所以他也好奇，也想要知道啊，他想要亲自来听听他们所传的是什么样的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不对？这个巴拿巴扫罗一上岛，哎，现在就有机会跟这个权力最大这个人来传教。但这个时候呢，一个搅局的人出现了，是谁呢？就是这位常与方伯在一起的巴耶稣，又叫以吕马。这个以吕马呢，一贯在行各样的这个法术啊，他假装是先知，因为犹太人是敬畏神的，绝对不会行法术。所以如果这个人是犹太人，他有行法术的话，不可能是先知，他是一个假的先知啊。那另外一个呢，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是要在那里抵挡使徒，要使方伯不相信神的真道。那巴耶稣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亚兰文，是他的亚兰文的名字，意思是说耶稣的儿子，或者是约书亚亚的儿子，在犹太文是同一个名字，同一个字哈。但这位自称是耶稣儿子的人，却抵挡神的真道，是假的先知，是不是有点很讽刺吗？但扫罗碰到这样的情况，他要怎么办呢？这里哦，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十字架里求人拉着手，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里开始啊，扫罗就被称为保罗。那保罗呢，被圣灵充满，他盯着这个以驴马，他清楚看见他真正的身份。这位自称耶稣儿子的，其实是魔鬼的儿子。保罗向他宣告神对他的惩罚，让他的眼睛立刻瞎掉。一个真正被神差派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拥有圣灵所赐的这个智慧分辨力，他一眼就看出那假装跟随神但其实上是在抵挡神的人，而且可以凭着圣灵的带领对他们做出审判。神的大能又马上以神迹来见证他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合神心。那方伯看见哇，出言发生这么大的一件奇迹，神迹奇事，他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那稀奇这个字呢，在圣经出现了大概61次。那新译本里面把它翻为说惊奇、惊讶，大多数呢都是描述人在看见神的一个大能的作为啊，所有的很自然的一种反应。但这里讲到方伯，却说方伯很稀奇的，却是神的道，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表明啊，这方伯看见神的大能，他不只是看到这个神的大能，保罗所讲的他听进去，他明白耶稣基督是神。他很稀奇的是什么？他稀奇的是神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差派的爱子来世上来拯救，所以他完全相信保罗所传的道。他其实这里讲指的是他真正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且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一个受差派者他的一些工作的果效，其实真正是依靠差派他的圣灵而亲自成就。所以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受差派的人呢，只要忠心地去传道，神他自己就会亲自的动工，让人可以看到神的作为而愿意信靠耶稣。好，我们呢就继续往下看。那保罗和他同行人就是巴拿巴这里还有讲到约翰他们完成了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事工呢，就坐船渡海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约翰在这里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经文中当中呢，没有记载他们在别家传道，只是说他们继续前行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注意这里讲到的安提阿呢，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在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个城市，但是它有同样一个名字，你不要把两个搞混了。那他们离了别家往前，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息日进了安提阿的会堂，在读经后，这管会堂的人竟然主动的打发人去邀请他们来讲道。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已经为他们开路了。在这个下面呢，这个从17章开始，总共有25节的经文讲到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记载保罗的这个讲道的这个内容了。保罗讲道是对这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传讲的，它内容十分的丰富。但这个25节的经文实在太长了，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一个一个这样读出来。大家可以找在你圣经或者你的电话里面找到这些章节，从17节开始我们边听边看边听，或者呢我们回家再仔细看。 在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只是跟大家提出几点，就是保罗他传福音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呢，保罗传福音他是很注意针对听众啊他们的背景啊，他不是随跟每个人都讲同样的话。这次他的听众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在当中呢就引用了很多的犹太的历史啊，旧约圣经的预言，他提到了亚伯拉罕、大卫啊，甚至现在的大家都很熟还记忆犹新的施洗约翰，当然了重点也讲到主耶稣。他用这样的切入方式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听得明白，而且呢他们很容易能够产生共鸣。那别的地方记载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会看到他用的又是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像啊希腊人他就比较用哲学或者讲他们所敬拜的神，但是对犹太人呢他就用他们的背景，用预言，用历史啊，向犹太人做犹太人，向罗马人做罗马人。这个保罗的这个做法呢是一个很有智慧，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二个呢，他的整个传福音的注重的提出很多神的作为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他有当中呢有用了他用了一大堆的动词啊，像如果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哦，他是讲到神拣选了祖宗啊，又抬举他们，又领他们出来啊，又容忍他们啊，又把分地给他们等等。设立史诗，他一系列讲到的是神的作为，他围绕是神在做什么，他把神在历史上各样的作为列出来，让人知道神的整个救赎工作是有计划一步一步进行，是神主动所做的。那另外呢，他有很清楚表明耶稣的身份，他在这里从这个23到27节特别清楚地讲述耶稣就是那位神要差来的救主，让他们每个人都看，从历史从刚刚发生的事件来看到他们一直没有犹太人一直忽略的没看见的是耶稣其实是救主。那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叫他复活，这一切都是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份，让他们看到，对，耶稣就是那位他们一直等待的真弥赛亚。那另外呢，最重要的，他不只是把这个道讲清楚，他更是激励他所有的听众要来信靠，要来自个人的来信靠主耶稣。那38、39也有讲到说，哎呀，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这人就是讲到耶稣。然后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他就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靠耶稣，让他们的罪才可以在神子面前得以赦免。所以保罗的这一系列的讲道，你觉得这个效果如何呢？这位受差派的人啊，用他这样子独特的方式传讲福音的时候，马上看到他的效果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13:42-44这样讲到，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到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可见听到的人一定都十分受到感动，所以众人呢还请他们下一个安息再来继续讲，再把这个道讲给他们听。43节讲到，在散会之后，很多的人还去特别的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他也继续跟他们讲道，并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恒久在神的恩中这个用词好像不太了解，这什么意思？指的其实是应该是这个保罗跟随保罗跟巴拉巴的这些人已经相信接受了主耶稣，而保罗劝他们的是要他们持守他们已经得到的信心，这就是所谓藏在神的恩中的意思。那保罗的传福音真的很成功，41节描述到下了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 聚集要听神的道。但这时候呢，就犹太人，别的一些犹太人就嫉妒他们，就开始毁谤他们，啊，抵挡他们。那他们呢，就转向外邦人前传福音。那四十八节讲到，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虽然最后这犹太人把保罗和巴拿巴赶出他们的这个所住的这个禁地，但是呢，我们看到，当他们忠心的传福音，无论是向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遍传福音的时候，这圣经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所有神所预定要相信。当他们受差派的人，这个愿意去，是愿意去遍传神的福音的时候，这预定人每个都相信。虽然他们被保罗被这些犹太人赶走，最后赶走，但是五十二节告诉我们，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那使徒们继续往前行。到了以哥念啊，在这个以哥念在这上面这里啊，在会堂讲道啊，那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主，但不信的人呢，要迫害使徒们。他们又从这个以哥念这地方又离开，就到了诺斯德和特比这两个地方啊。那继续再来传福音。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诺斯德又碰到什么事情。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眼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保罗和巴拿巴遇见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个场景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啊？你们记得想到使徒行传之前有记录的一些什么事呢？你可能想到了啊，就是在第三章有记录到彼得和约翰在耶路撒冷也是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彼得叫瘸子起来，他就跳起来并与他们一同行走。这次也一样，保罗叫这个瘸腿的人起来，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行走。这是两个很类似的神迹，但不同的是，上一次的神迹发生是在圣殿的门口，而周围的人呢都是来到神的殿这里来敬拜神的犹太人，但这次呢地点是外邦城市路斯德，而周围的人呢是一大群不认识神的这个外邦人。那我相信他们的反应一定让保罗大吃一惊哦。众人看见保罗所行的神迹，就认为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他们的神啊，以人形降临在地上。哇，甚至这个丢失殿里面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要跟众人一起啊向他们献祭。哇，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场景。我相信这个保罗和巴做梦都没想会发生这种事情，哇！所以世界保想到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到众人当中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门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这里我看真的是。这看到的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场景，保罗和巴拿巴要向这外邦人传道，哎，这外邦人却把他们当作神想要来敬拜。那保罗和巴拿巴做的事是什么？他们马上尽了全力要阻挡他们，让他们明白神是神。可见，其实受差派者，他们的所要做的事，不是说要别人听了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这就是他们结果，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让众人的眼光能够归回到那创造天地万物真正的私下救赎的神那里去。他们虽然 如果人看来说，哇，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别人把你当神将要来供，你心里会不会有点这个，至少有点很庆幸啊，很高兴哦，哇，这不是好像很棒的一件事情吗？但这不是保罗巴拿巴和保罗第一件事情，撕开衣服。撕开衣服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一个很就是很悲痛，我觉得很这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他觉得哎呀，真是很糟糕，这个这样发现事情完全不是我所期待、我希望。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保罗和巴拿巴是被拆开出来的。那其实呢，我们很多个人。的人，我们其实也是被拆派、被神所拆派的。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做的是保罗跟巴拿巴这样的事情啊，不是到远方去传道。但是我们会在教会里面服侍，会在周围服侍别人一些人。那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常常，我可能应该有别人看到你们所做的，哎，觉得很棒，他们可能称赞你，啊，可能还啊呀跟你说很多好话啊，这个我们可能会受到人尊敬。可能甚至有一大群人围着啊，就要听你说，会要听你，跟着你。但是呢，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有时候被一大群人尊敬、称赞，未必是好事。最重要的是看他们这群人是否愿意接受或做神的事情，他们是否愿意成为门徒。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不是为了得着人的称赞，而是为了。相信面前，这是唯一重要的事。那我们刚才其实我刚才也讲到，就是每一个其实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受神所差派的。因为这个因为圣经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要去使万民做主，要在各处各方。我们讲到其实这个使命不是说只是给使徒，只是给当代的一些人，或者我们当中的一些信徒领袖所谓的。这个使命其实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要去，在我们所能及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要为神去传讲他的福音，把主耶稣的教导教训他们，使他们做主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被拆派的。那最后呢，我要做把今天的这个经文讲到最后总结。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是被神所拆派的。我们其实，在每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范围里面，要学习怎么样子忠心传道，神必要做这个。那另外呢，其实每个人也是拆派者。怎么讲？我们教会有拆派这么多的宣教士，有支持不少的宣教士出去。马上我们这个吉尔吉斯坦的这个短宣队今天下午就要出发了，他们也是我们拆派他们出去。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为他们祷告？我也真的是在这里也向大家这个承认一点啊，这个除了。这个拆派的上面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和一些特定的一些祷告会当中，其实我真的是不是很常常为这些很少为这些宣教士在外的宣教士，我们怎么与他们同工呢？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拆派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想起他们的时候，也为他们同工的祷告。可能你不能够注意到很多的人，你可能就在我们看看我们的周报里面，哎，看看有谁你觉得你特别有感动，常常为他们祷告。那特别呢，现在我们拆派出去的这个短宣队，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这个让他们在那边蛮有生命力不害怕任何魔鬼撒旦留下的轨迹，能够除去神亲自除去一切的拦阻。那最后呢，另外呢，我们也是拆派者，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关心在这里完全当做发生的事，神也差派我们的教会，就像当初差派当初的教会一样，要到各处去来建立新的一些教会，带领新的人来认识耶稣。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听过我们教会开始的这个职堂的这个意向有分享了好几次 那可能我们特别在国语堂的可能都不是特别了解，甚至觉得哎呀这是英文堂的事情， OK 我不去管。其实呢，这个差派是全教会的事，虽然我们当中的人不一定跟他们出去，我们是与他们一同的。我是邀请大家也是多了解多认识这个有关职堂方面的事情。那特别是呢，十月六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职堂的这个问答会，就是 Town Hall 啊、那个时候在主日学的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好，我是最后呢，希望我们我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称职的差派者，每个人我们也成为了受差神所差派，愿意为神的道去工作啊，去能够接触。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一起，你的话语当中这样的学习，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被你所差派去接触，去在你所放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做你所要我们所做的工，也求主让我们成为那称职的差派者，常常用祷告来托住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这样的朋友，主啊，求你。